表面上看来是扫罗逼迫他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的神恩待他，要把十字架交通给他。等到把十字架交通给他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逃难的大卫是一个改变了的大卫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大卫不是坐在宝座上他才是王，他没有坐宝座他已经是王了。在他仇敌的眼中，在以扫的眼中，他根本是个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今天这些人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你看见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如果我们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主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变成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的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不一样。所以你如果在这里读52章50篇52、53、54、55、56一直读下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大卫改变了。你看见大卫就在逃难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把他的性情组织在他身上，很多地方他的反应不像普通人的反应。你尤其你看他大卫和扫罗一比较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能够证明说膏油果然是在大卫的身上，圣灵在大卫的身上，要大卫圣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十字架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大卫。所以神把十字架交通给大卫，那大卫就开始逃难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从人来看他是经过十字架的苦难，但从神来看，现在神是把最好的交通给他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下去的话，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不同。你若我们如果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好不好？我想我们如果读57篇就很清楚。我们不要读很多，我们只要读一个地方就可以。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。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，大卫这个被追赶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，他躲在洞里面，他藏在洞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不光是现在，好像连旷野都没有容他的地方，现在他只能够躲在洞里面，他才能够逃避这个扫罗。扫罗的目的就要剪除他，扫罗的目的就要毁坏他。所以你知道57篇呢，调用休要毁坏。虽然呢扫罗要毁坏他，但是呢那个调，你若这个唱这首诗的时候，那个调呢要用休要毁坏。那不光57篇是休要毁坏，58篇也是休要毁坏，那59篇也是休要毁坏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好像是一丛的荆棘，这个荆棘被烧着了，但是没有烧毁。这个你看见吗？神用大卫，但是神不用大卫做燃料。你看见没有？虽然环境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大卫没有羞怀，没有毁坏，休要毁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看见吗？神的目的不是要叫大卫销毁，神的目的是要叫大卫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卫在洞里面什么故事。你记不记得大卫两次在洞里面，你记不记得在洞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么他几乎可以得，他几乎那一次可以解决大卫的命，因为大卫明明在他手里，他稍微割一下大卫的衣襟，他里面就责备他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只要今天解决了大卫，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；只要今天把大卫解决了，他明天就不必再背十字架了。扫罗他就不必再背这个十字架。所以大卫呢，如果他今天能解决扫罗的话，他明天他就坐在宝座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他又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。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可以很快的，他可以很快的就结束他漂流的生活，他只要用他的手很快的就结束十字架的生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感谢主，你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说他没有下手害他的仇敌。虽然从人来看他受尽了逼迫，
他受尽了羞辱，那么从此以后他不必再流离了，不必再逃难，他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宝座上，因为明明圣灵已经暗中告他，神与他同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所显出来的光景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光景，那不止一次，第二次也这样。神几乎把扫罗又放在大卫的手里，结果大卫又把他放回神的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在这里当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，圣经称他做金诗。现在你找到金子了，金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次读大卫的金诗不要忘记，大卫是没有金子的，但是呢，因着主神把十字架交通给他，现在你找到金子了。不止这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生命，所以休要毁坏。你看见说大卫并没有被压垮了，反而当他可以摆脱扫罗的时候，当他可以一下子解决扫罗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用他的手，他仍旧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里面没有恨。所以等到大卫在那里真的把扫罗放了的时候，你看见扫罗怎么说，他说你将来必定要做王，你将来要得胜，这是从扫罗的口里面承认大卫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得胜的人是在他口里，是在他仇敌的口里承认的。你知道你仇敌巴不得能说你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但是等到你的仇敌说你要做王，等到你的仇敌说你要得胜，那弟兄姊妹，大卫真的是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大卫还没有坐在宝座以前，他已经登上宝座了。虽然扫罗那个时候是坐在宝座上，但实在扫罗看见大卫所做，因着大卫能够把扫罗再一次放回到神的手里，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显出他是王来。现在你找到金子，现在你能够说，你看神在大卫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交通就是要把金子给我们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，那个王啊说，我要给我的苏拉，他说他要替苏拉米女呢要镶上金金。那什么叫做镶上金金呢？就是在他的身上能找到神的性情。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交通的结果和那个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这些圣经读下去，你不只读到大卫的诗，而且呢你也读到大卫的金诗。所以大概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，下面你就看见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你要看特别第二卷，你要记得我们必须用什么呢，用这个出埃及记来解释它，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为什么这一篇接着那一篇，那一篇又接着另外的一篇。那不过呢，我想今天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52篇到60篇，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段落。那么这个段落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是这样，当你读52篇的时候啊，你发现这里有一个人是以东人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比米勒家，那是大卫做这巡回时。你记不记得以东人多益的故事？你知道有一次这个大卫不是在逃难的时候肚子饿了，结果就到了祭司亚比米勒那里，那么他要饼吃，你记得吗？那是安息日，结果呢亚比米勒就给了他饼，不止给他的饼，后来也给了那个他一把刀，那把刀就是他当初对付这个哥利亚的那把刀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但是就在当这个亚比米勒把那个刀给大卫的时候，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场，那个人就是以东人多益。这个以东人呢，从表面上来说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那么站在和亚西米勒在一起，因为他站在耶和华，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扫罗的四牧长，就是他也是放羊的，替扫罗放羊的，那么他是头头。 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呢能够势力，他也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就在圣殿里面也和祭司们在一起。所以呢等到大卫啊吃这个饼，或者大卫呢这个拿那把刀的时候，那个多益就在那里。所以你知道这个，所以你晓得那天呢这个大卫他已经有感觉了。他说他是等到那个以东多益这个人站在那里，他知道他一定会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扫罗的。后来果然没有错，后来是扫罗当他很纳闷的时候，他说你看所有人都背叛我，连我的儿子都和大卫联合起来。所以他就问他，所以他就说没有人把大卫的行踪告诉我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多益就说，那我曾经听见，我曾经看见这个亚西米勒怎么样，那个祭司亚西米勒怎么样把刀给他，给了大卫，也怎样把食物给了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惹来了杀身之祸，所以扫罗呢就把亚西米勒和全家都叫来，然后有好多好多祭司，结果这个谁呀，扫罗说你们杀他们，要把他们通通杀掉。那么所有扫罗的臣子没有一个敢杀的，谁把他们杀掉的呢？就是以东人多益。然后其中有一个人逃脱了，到了大卫那里，大卫说你来跟从我，他们寻索你的命就是寻索我的命。他说当大卫，他大卫告诉我们说大卫后来就告诉这个人说，他说其实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他要告诉扫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很清楚很清楚是谁出卖了亚西米勒，是谁出卖了大卫，那就是这一位以东人多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从52篇开始讲以东人多益还不要紧，你一直读到60篇，我们看60篇，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，杀了12000人，那时大卫坐着金石。然后我们看第9节，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，谁能引我到以东地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从52篇到60篇，这一段呢是以东开始也是以东结束的。那么到底以东是谁呢？为什么？而且你如果仔细做的话，你发现以东的行为啊在圣经里面完全一致的。你只要看看这个多益怎么做，你就知道以东是怎么做，你知道以东的性格，以东的脾气，以东的情形是很容易看出来的。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，所以这个52篇是以东开始，到60篇呢是以东结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讲到十字架的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要认识以东的作为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啊，我稍微把以东的背景稍微的介绍一下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呢，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为什么这里说到以东？有原因的。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，你如果仔细的读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也可以，我们读创世纪第36章第31节，创世纪36章31节，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以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。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，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等等等等，这里面好几个王。那我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讲过大卫是王，而大卫是唯一合乎神心意的王。扫罗是王不错，扫罗没有合乎神的心意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以色列的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王是谁呢？是大卫。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治理以前，你知道以色列是到了扫罗才有君王治理他们。那么扫罗呢，结果神又把他废掉了。那么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君王是谁呢？是大卫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， 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在以东老早有好多的王，以色列人还没有王，以东就已经有了王。